各位，欢迎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要跟诸位谈一谈的，就是有关最大的诫命。这是在马尔谷福音第十二章28到34节的地方所记载的。话说有一个经师听见了耶稣跟其他人在辩论，觉得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得很好，便上前来问耶稣说，在一切的诫命当中，哪一条是第一条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条是以色列，你要听，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。第二条是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，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。那经师对耶稣说，不错，师父说的实在对，他是唯一的，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，应以全心全意全力爱他，并爱近人如自己，远超过一切全燔祭和牺牲。耶稣看见他回答的明智，便对他说，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。从此便没有人再敢问他。这段福音真的非常的有意思。一个经师，他因为听到耶稣回答问题回答那么好，所以就拿了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来问耶稣。你看耶稣他讲说，你本来就是经师嘛，你应当比别人更知道，为什么问我？所以后来他才讲，在天主的诫命当中，我们知道一共有十条，爱天主万有之上，爱人如己，就是这十条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总结。因为前三条，第一条就是听从一个天主在万有之上，第二条呜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，三首赞你主日等等的，这些呢都是要爱天主的表现，敬天。但是这种敬天呢，有人只是简单的做做就够了，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不是简单的够，而是要全心全灵全意全意，就是你整个的人应当做到这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主，我们的天主，如果没有他创造宇宙万物，创造我，我们根本不存在，我们是虚有，因此呢我们必须要饮水思源。但是我们对这位看不见摸不着经验不到的天主，我们又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爱他呢？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找借口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，也经验到，也听到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认识他？所以耶稣才告诉我们，就是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是在爱天主了。这个就是圣让宗徒他告诉他的教友们说，孩子们，我们爱呢就是应当以行动来表达。如果一个人说他爱天主，但是呢对他周遭的那些人你都不能够爱的话，那么到底你怎么敢说你是爱天主呢？就如同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，雅各伯书第2章14节说，也不能叫一个人到你跟前来向你要求帮助的时候，你说你回去吧，吃得饱饱的，穿得暖暖的，而没有具体的行动，这个爱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也因此呢，在马窦第25章最后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提到过，就是耶稣再度来临，对整个的人类做一个审判，他的标准只有一个，就是你是否为了我的缘故为最小弟兄做的。而具体的他举了几个例子，比如说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赤身裸体你给我衣服给我温暖，我生病坐牢你探望了我，我做旅客你收留了我。所以在十诫的第4到第10这7诫当中，就是我们跟别人的一个具体的关系。第4诫是孝敬父母，第5诫不可杀人，第6诫不可行邪淫，第7诫不可偷盗，第8诫不可妄政，第9诫不可贪他人妻，第10诫不可贪他人财物。所以当这位法学士经师来问耶稣的时候，那么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，就是第一条要敬天，就是要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天主万有之上，而第二条就是爱你的近人如同爱你自己，而这个就是爱天主的具体表现。因为我们有时候常说，我不晓得到底怎么样，那么你爱你的近人吧。人至真是都是最喜欢自己，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。那么好，你自己愿意怎么好，那么你希望别人怎么好。这个就是说，不但你要自爱还要去兼爱，你不但独善还要去兼善去。 我想这一点为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所以当这个经师回答了以后呢，耶稣就好高兴，他说，你如果按照你这样做的话，你懂得去做的话，那么你离开天主的国已经并不远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如果一个非教徒或者其他宗教的教友的话，他如果真正的也能够在生活中做到敬天爱人的话，那么实际上他离开天国已经不很远了。在33节的地方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愿意全心全意全力爱他，并爱近人如同自己，这远超过一切全燔祭和牺牲。读的这一节，我联想到了在圣经上耶稣讲的另一段话。因为我们知道全燔祭牺牲呢，就是为天主好像是一个最崇高的敬礼，最好的敬礼的。但是事实呢，耶稣讲过，我们去宽恕别人可能更重要，因为仁爱比牺牲来的更要紧。而仁爱当中呢，就是有一个宽恕。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是这样的，他说，当你到祭台前去，你准备要奉献祭牲的时候，如果你突然间想起来跟某一个人，某一个兄弟姊妹，当然规定指的是血缘的兄弟姊妹，就是跟某一个人你还没有和好的话，耶稣怎么说的？他说，你先把祭祀做完吗？后来再去处理？没有，他说，你先把你的祭品搁在一旁，回去跟他和好了之后呢，你才来奉献。因为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跟别人和好，然后呢才来奉献是最好不过。我想教友们也许还记得，就是在我们每次举行弥撒、参与弥撒之前，主祭神父会告诉诸位，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。为什么我们回答底下的话呢？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人行为上的过失等等，求他们宽恕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求别人宽恕？因为我们得罪了天主，往往也是得罪了别人。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先去宽恕别人的话，或者是求别人宽恕的话，我们要去奉献祭品的话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所以耶稣才告诉我们，我们先应当求别人的宽恕，或者是我们先去宽恕别人。那如果是别人得罪我们的话，先跟他和好了以后，我们来祭献才有意义了。我自己在20几年来当神父的经验当中，我看到不少的教友，特别是夫妻呢，他们虽然常去望弥撒，每一次都领圣体，也去办告诫，可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却没有办法宽恕他最亲密的人。我想这个是非常可惜的，所以我心里常常想，你如果没有真的从内心去跟他和好的话，那么你领圣体的话来参与弥撒，实际上并没有符合耶稣的要求。 但是可能教友们因为他们的道理听得不够，灵修不够，因此才会这样的做，我觉得这是蛮惋惜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说爱天主万有之上，爱人如己，也就是敬天的爱人呢，是远远超过全燔祭和牺牲，因为我们的心态应当表达我们所奉献的这种精神。所以这点我们应当要自我的批判或者自我反省，然后在生活当中去改善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宽恕别人而常常去领圣礼的话，实在并不很相称，所以必须求天主帮助我们。讲到这里，我就愿意谈谈遵守诫命的一个问题。这听起来有点好笑，但是呢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次有位太太，年轻的太太打电话给我，她说神父啊，因为她非常的虔诚热心，因此呢她的先生是因为要结婚才受的洗，因此呢道理在听了不够，而且是因为要结婚才受的洗，当然不是真心的，也许把它当作一种手段形式而已。所以结婚了之后，既然人已经得到了，因此呢他不但没有继续他的宗教信仰生活，相反的反而去阻碍自己的太太。其实这个太太我非常的认识，她的家照顾得很好，真的是相夫教子，尽心尽力，但是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职业妇女，可是她家庭相夫教子的责任并没有耽误掉，她只不过有时候多愿意到教堂念念经啊，帮助教堂插插花啦，或者是参加圣母军，但是呢她的先生看在眼里觉得很不对，所以经常去指责她。到最后的时候呢，甚至于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可笑的问题，他说太太啊，他说如果有朝一日你在天主跟我之间必须做一个选择的话，你到底要选谁？他的太太当时觉得很奇妙，说怎么有这样 的问题，他根本始料未及，所以没有心理准备。他就回答他说真的，你真的愿意我做一个答复吗？他说当然了。他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呢，他就回答他说，因为根据我的信仰，根据圣上耶稣的话，我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当然我选择天主。最后他的先生非常非常的不高兴，后来两个人闹得非常的僵。其实我们这个教友这样的回答也不完美的，如果当时他请教神父的话，神父可以这样的回答他说，他可以告诉对方，他说虽然耶稣要我们爱天主万有之上，但是呢耶稣也同时要告诉我们，你爱你的近人就是爱天主的具体表现，如果我越爱天主的话，当然我 越爱你，因为你是我最亲密的人。但是由于太太没有想到先生会问这样的糊涂的话，好像跟天主吃醋了，所以当时他有点愣住了，所以他回答出来虽然是对的，但是没有解释好的话反而造成一个反效果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终于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我们的这位女教友，她对信仰对圣洁的精神抓得非常的牢。因为的确是的，有不少的夫妻，特别是女的是教友，男的不是教友，我看过太多了，就是在结婚之前呢，为了要结婚，男方他来听道理也受了洗，但是其实呢这个听道理受洗只不过是个手段，像刚才我们所说的，但是受洗之后的话，不但他没有按照他受洗的要求去做，相反的有时候阻碍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做教友的，特别是女教友，必须要相当的小心。好多年前我在交通车上跟一位教授级的女教友谈话，她告诉我，她说当日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，她的现在的先生就是过去的朋友了，虽然不是教友，但是每个星期天一定开车送她到教堂参与弥撒，很虔诚的样子，后来弥撒后带他去玩，请他吃饭，后来把他送回家。我们这位女教友就是看到她的这位男朋友对她这么好，这么尊重她的宗教，因此呢后来她就跨出那一步跟他结了婚。但是可笑的是，结婚的第一个星期天，她告诉她的先生，她说老公啊，我现在要去望弥撒，是不是我们一起去啊？她的老公回答她说，望什么弥撒，我要去打网球去。所以这个太太后来我们在车上谈的时候你都笑了，她说我真没有想到她婚前那么虔诚 那么殷勤地送我到教堂去，原来就是要跟我结婚。但是结婚之后呢，原形毕露。那么这件事情当然可以讲是不了了之了，因为还好先生并没有去阻挡他的宗教生活。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，如果真的你的男朋友刚开头陪你到教堂，但是呢到后来他阻挡你的信仰生活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看到有太多这样的情况，到最后为了家和万事兴，所以呢太太她自己牺牲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，但是心里非常的平安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有个天主的存在，我们怎么能可能把天主丢掉呢？所以后来内心会挣扎，非常的痛苦，但是又没有办法解决。所以我顺便提醒一下的，就是父母，如果你有子女要结婚是跟对方并不是一个教友或其他宗教的话，或者是在听众朋友当中有小姐你将来要选择对象的话，当然教友是最好不过，但是这是可遇不可求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最好就是跟他交往到了要谈婚嫁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必须要告诉对方，宗教信仰对我们不是可有可无，也不是生活中的点缀品，而是应当要让他知道这是绝对的。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知道，看他能否尊重。有很多的人他排斥他阻挡，是因为他不了解。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能够邀请他跟神父到教会来听听道理，我想最好不过。听了道理，如果他能够因此打开自己的心门，让天主圣同进来工作，也许他能够受洗。有同样的信仰的话，就有同样的人生观，有同样的人生观就会有同样的价值观，也有同样的生活习惯。像比如说星期天要出去玩的话，对方他说我要出去玩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望弥撒，可能会争执，可能会闹得非常不愉快。但是如果两个都是教友的话，星期天上教堂望弥撒绝对没有问题，完了以后才去玩不迟。但是如果对方他听了道理，他还是不愿意受洗，因为宗教信仰是受到尊重的，也因此呢我们让他自由，让他选择。但是因为他了解我们的信仰，他比较不容易去阻碍，更不容易去排斥，所以我想这有好处，不会有坏处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，希望我们真正能够效法那位太太，年轻的太太，她能够懂得在生活当中最要紧是什么，那就是遵守天主的诫命，全心全灵全意全意爱天主万有之上，具体的爱人如己。那么我们做到了吗？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祈求天主降福你们全家大小和你们的事业顺利成功，并且平安和幸福。再会。